好，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神曾经在造人的时候赐福给人，神现在呢再一次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就是对人呢，我们相信也是妇女也是一样，他的媳妇也是一样哈，因为生养众多都是在婚姻之内才可能的。神喜悦人，虽然人怀着各样的罪恶念，但是神不咒诅地的让地丰富，人也应该丰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更是求神让我们生养众多啊！我倒不是指肉身的，我是指属灵的，因为那才真是美好。虽然我们也承认基督徒有这样各样的软弱，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生养众多，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让人丰丰富富，结出各样仁义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下面就讲到说这个跟创世纪第一章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说啊，这个生养众多的时候呢，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的时候，还有地上各样活物的时候，没有有这句话，但是没有创世纪第九章第二节下半句的话，就是说这些动物呢会惊恐惧怕你们，非常的害怕。哎呀，我们人呢、啊、真是也非常丢脸，这一点我们华人恐怕也是尤其丢脸啊。真是天地上的走兽，包括犀牛、大象、老虎，都被咱们中国人吃的差不多了。连海里的鲨鱼这么可怕，也被我们中国人吃的差不多了。空中的飞鸟也是啊，如果不是禽流感，我们也拼命的在吃啊。当然也不是中国人特别好吃啊，其他的动物也是，其他人也是一样吃，把这些动物，包括原住民啊，包括非洲土著啊，其实都并不环保，也并不跟那些动物生存的一起很好。有些环保的人士觉得总是科技的错，那是很幼稚的想法。原始的部落也并不跟他们和平共存的，都惊恐惧怕你们。人有罪，人就不能够好好的治理，人就在破坏。虽然是给你们治理，但在这里呢已经没有治理这个字了，没有管理这个字了，只有说是交在你们手里，而且大家都怕你们，因为你们人实在是用你们的聪明做了很多的恶，让大家都很怕，你们彼此互相之间也怕。地上的昆虫、海里鱼都交付你们的手，是人可以支配，但是我们滥用这个支配的权利，而且我们真的把他们破坏的好厉害。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这个是在也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没有的。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是讲到说，有结核的果子都给我们做食物，蔬菜给我们做食物。那青草呢是给其他东西吃的，也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肉食性的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素食的。现在在挪亚的洪水之后呢，就可以吃肉了。我们还是说，我想素食是有很多好处，但是我们不会说啊，只能吃素的，不能吃荤的哈。那可以吃肉，跟吃菜蔬一样。我们也非常感谢主，凡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存着感恩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神让我们能够吃，能够喝，这是很感恩的事情哈。但是第四节，唯独血带着肉，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好，这个肉带着血那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吃的。这里这句话呢，一直到今天都是包括以色列人，这个肉里面绝对不能有血的。有人说这是卫生的习惯哈，我不大知道。有人说这是一种防止人的迷信，因为血里面有生命，你觉得吃了血就吃到了生命，补身体哈，这是一种迷信，这是一种甚至迷信到有一种宗教信仰的成分，那不应该的。那如果是这种态度不应该的话，那我看我们华人很多态度都不应该了。我们拼命吃这个吃那个，要补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好，是不是也是一种迷信呢？是不是有一种太过度的照顾自己的身体，以及吃太多东西，甚至吃维他命吃到生病了，吃药吃到要洗肾了呢？ 如果我们是应该正常的在吃东西，而不应该吃特别多一些东西，好像会有那种让我们生命力很强的，譬如说这个血，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不可以吃。那我们很多时候在吃的时候，是不是都太过分了？不应当。但如果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尊重人的生命的话，还有就是卫生的话，动物的生命，那个血要洗干净的话，不要随便流血，那这个比较讲得通哈。因为下文都在讲到不可以杀人，杀人当然今天你也可以把人家勒死啊，不过在创世纪在这个时候好像都在讲到说是流血而死的，不是什么上吊啊那样死的，勒死的是流血而死的。所以血常常是讲到这种残暴的事情。那有人就说不可杀人，根据实际哈，也说绝对不可以流人的血，所以说要废止死刑。不过在这里又的确讲，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哈。这里不能够说，我觉得支持废止死刑或者支持有死刑都不能在这里得到太多的根据哈。这里只是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杀人，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当然人如果按着形象，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话，其实万物多多少少也有神的形象，只是这个是更深入更直接，有神的气息在里面，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你不可以杀人。那么连杀那个人的人也是有神的形象，所以不能杀他吗？是不是因为他杀了人，他那个形象就破碎了呢？我不晓得，我觉得杀人是很不好的事情，包括死刑也是很不得已，死刑和战争都是很不得已。不过我们再从圣经来看，我觉得认为应该废止死刑和绝对不可以打仗，这好像并不合圣经。从圣经来看，死刑和战争是神给政府的权柄哈，就是罗马书十三章有讲，不是空空配件，配件就两件事嘛，一个是杀自己国内的这种该死的人，一个是杀国外的这些敌人嘛，就是战争还有死刑。我认为是神还是允许在这个世界上有战争，给国家权柄，有这可以开发动战争。奥古斯丁有讲到说什么情形才可以打仗呢？就义战啊。有人不大接受奥古斯丁理论了，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哈。不得不处死人，不得不打的战争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需要的。不过我们也许不需要讨论这么多，我们就是说神不要我们杀人流血，神有这个权柄取人的命，包括那么大一个洪水杀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人非常的强暴。我们也不知道在那里有没有杀人，但是我们已经讲过，你杀人不一定要以刀子，你可以杀人用逐渐的逼迫伤害，叫人慢性的死亡，那也是杀人啊。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这是从耶稣讲的话来了解的。恨弟兄就是杀人，对人有那种仇恨的心就不应该了。那这样我们真的是满手都是血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害命而能够救命，总是用福音，用公义，用真理来教导人，包括责备，甚至责罚，甚至囚禁。我不知道甚至是不是要有死刑，让人活着不去伤害人，尽量的不去伤害人。如果能够正面的让人得到更丰富，那当然更好，但最少最少是不去伤害人，不去杀人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哎呀，虽然我们今天真的不大能在人身上看到神的形象，看到的都是好多的罪恶魔鬼的形象，我们还是求神帮助我们传扬福音，让人在基督耶稣的拯救里恢复神的形象。那如果人没有信主，我们也还是跟他们一起相处，神在这个世界上有设立政府，不让人和人之间有那么大的可怕的事情。希望是正面的，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不过人如果不悔改的话，这昌盛繁茂我们很难想象会对人有什么好的，就是很多的痛苦。有科技，有昌盛繁茂，只是有更多丰富的死亡的方式而已。有科技，有昌盛繁茂，有爱主的心，信靠主的心，那就真的像天堂一样了。从创世纪第九章第八节看起，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 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好，这里神在跟他们立约哈。我们在第九章已经看到神跟他们立约了。神跟他们立约就是把一切的东西都交在他们的手里啊，一切都在人的手中。神使他们能够非常的丰富啊，神不再灭掉他们了。前面在创世纪6章18节立约就是保全你们的生命，现在也只是在出了方舟以后再强调一次这个约，就是神不会灭掉所有的活物了，会有最后的审判，会有用大火来烧掉旧的世界，但是呢神所拣选的都会被神保守了。那跟人也跟动物在立约，就是不再毁灭，不再被洪水来毁灭。当然还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水的灾难呢，洪水还是有的，海啸也还是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本来要行的那个毁灭是多么的大，神曾经行的毁灭是多么的大，现在不那么毁灭了。我们在想到是什么原因？当然是神的恩典，但是也是挪亚献祭的结果。就像我们不被毁灭，是神的恩典，但是神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不必死。是不是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点点代赎的情形呢？就是当挪亚献祭的时候，让神在强调那个约啊。我们承认六章已经讲过了，在还没有洪水的时候，神就说会保你们的命。那么到了第九章的时候，洪水以后，更是因为那个献的祭物有馨香之气，神说我不再灭掉你们了，不再用洪水灭掉你们了。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这个神讲了很多哈，那个虹是现在才出现的，以前有没有出现过？我们不晓得。有以前有没有降过雨？我们也不晓得，因为这个个人看法不一样。那最起码现在神让这个虹或者是出现，或者是赋予一个新的意义，而且这个不是跟人一个人立的约而已，是人和人的子孙还有这一切的活物，甚至跟地都立这个约哈。因为洪水也叫地被弄得很湿了哈，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洪。神跟人立约有三个记号，第一个记号就是洪哈，这个很有意思，是给神看的，神看见好像就被提醒了一样，哦，我看到这个洪就像一个弓一样，弓本来是杀人的，但这个弓呢好像挂起来了，不再毁灭了。神看到就想到，在人在愤怒的时候，或者是在神愤怒的时候，或者下很大雨的时候，神看到就知道不能继续下下去了，因为我已经跟他们立过约了。就好像我们看到我们手上戒指，我们就知道不能胡来了，因为我们已经是结婚的人了。当然戒指对人不一定有那样的约束力了。另外呢，就是创世纪17章，亚伯拉罕要全家受割礼，那是立约的记号。那个割礼这个立约记号应该是给人看的，或者给亚伯拉罕自己提醒的，你们是受过割礼的，所以要如何如何遵守上帝的话。第三个记号在出埃及记第31章第12节开始，就是安息日，这是一个记号。那么这是一个证据哈，证据或记号，我想这是给旁人看的，也就是当我们在神里面有安息的时候，旁人看到会说，哦，这些人是属耶和华的，他们生命里面有这个世界上我们和其他人所没有的安息，所没有的平安，所没有的和平。好，红是给神看的，他看了被提醒不再灭人。割礼是给人看的，给这个 立约的人看的，让他知道他是属神的人。那么安息日是给其他人看的，让他们羡慕，让他们看得出来这个信靠主的人他们有多么大的平安。好，那这个红呢，只要云彩盖地的时候就红显现，因为云彩一盖地，大家就不免想到是不是又有大水要来了。这个红神看到就会纪念，就像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那里，神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嚎声就纪念，纪念甚至可以说是记得，甚至可以说好像被提醒了啊，我有立这个约，这都是拟人化的写法，神哪里需要被提醒呢？神在提醒我们来。第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后裔分散在全地，我们在第十章可以看到哈。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罕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挪亚是很长寿，可见的洪水以后人还是可以活得很长，不过当然以后没有那么多人活那么长了，而那个长寿也不是太重要的事，我们在神面前与主同行就好了。好，我们刚刚整个读的就是要把这个又是一个很悲哀的事，要稍微用点心来想哈。三大罪行嘛，第一个罪行是伊甸园的亚当夏娃的罪行，第二个是该隐的杀了他的兄弟的罪行，第三个是挪亚的罪行，是喝了酒，喝了他自己所种的葡萄所酿的酒，虽然酒能悦人心。酒也没有反对这种喝酒哈，当然喝多总是不好，但是在圣经不是太禁止喝酒哈。喝了酒以后，这个喝醉了，然后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这虽然圣经里没有把这段描写的好像是太大的罪恶，但是后来产生咒诅的结果，可见得，韩就是出去讲。迦南出去在讲挪亚喝醉酒的这个事情的那个儿子呢，好像是犯了很大的错，而挪亚喝酒了以后这样咒诅儿子呢，好像也是他的心态不太平衡，不太恰当，不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反应的。那挪亚做农夫，葡萄园喝园中的酒，跟那个伊甸园的罪恶是一样的，这时候已经没有洪水之灾了，这时候土地已经非常肥美了，这时候尤其是初在这种土地上耕种更是非常肥美了，生活是很幸福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常在幸福的时候，在包括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了以后这个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吃的肥胖，哎呀，就自高自大，就忘记上帝了。这个在《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有讲，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圣经里常常讲了，进到迦南地一富裕了，人就忘记神。我们生活中也常常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在艰难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富裕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成功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失败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健康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疾病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辛苦怨恨神，有的时候我们在成功骄傲看不起神我们也想到箴言说求你不要让我贫穷以至于咒诅你，也不要让我太富足以至于我忘记你就是这个意思 都有可能忘记神。事实上在不富不贫的状况中，我们也可能忘记神。真的能够纪念神，能够跟随神，信靠神，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求主把这样恩典多多的不断的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渴慕。那回到这里，就是挪亚真的跟在伊甸园一样，都是在富足的时候忘记了神，或者是犯了罪。该隐是在艰难的时候犯了罪，挪亚是跟亚当夏娃一样，在富足的时候很有成就的时候喝醉了。当然我们说犯罪犯罪啊，实在我也很难讲他是不是犯罪了哈。喝醉酒是不是犯罪呢？这有没有伤害人呢？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原来在伊甸园赤着身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啊。那所以看不出他是说法，到这里为止看不出他犯了很大的罪。犯的罪好像是由另外一件罪引起的，就是韩看见了他儿子，还是小儿子看见了，就告诉他两个弟兄。这个我们也很难讲这是什么罪恶呀。哦，大概一般的解经家，保守一点解经家和牧者，在这个时候为了要把韩被咒诅很合理化呢，就说韩在那里到处宣扬啊，说啊爸爸喝醉酒没穿衣服。这个我看不出来经文是这样讲的，经文只有讲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如此而已。这个是很大的罪吗？可能这里最多讲的就是很笨吧。哎，老爸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就最多很笨吧。你不知道去帮老爸加件衣服吗？或者如果这真是很羞辱的事，是不是更是小心一点的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来加衣服。就是我看韩最多就是很笨吧，不能说犯很大的罪。如果说犯很大的罪，反而是像挪亚犯了很大的罪，也就是儿子没有做太大的错误，他发那么大脾气，是不是更警告我们酒能乱性呢？是不是更告诉我们乐极生悲呢？是不是更告诉我们我们有成就了，酿酒成功了，然后喝醉了，然后在那里有点放肆，不穿衣服了，拖着一个老人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咒诅自己的小儿子。我看了，都显出挪亚在出方舟以后的灵性远远不如以前了。在富裕的时候远远不如在那艰难等候那审判，等候洪水，甚至从洪水出来的时候呢感恩了。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脾气很暴躁，喜欢喝酒，然后喝酒很放肆，脱了衣服躺在地上的这样一个人。那就算是出去告诉，又告诉了多少人呢？那个时候闪寒雅福他们的家人生了多少，就算生了很多吧，也都还是亲人呢、哎、还没有分散的很多哎。如果这时候还没有生很多的话，那也不过是七个人而已。那是这么大的罪恶吗？我觉得描述出，如果说是韩的错误，不如说描述是挪亚的错误。因为他喝酒，喝了酒以后的放肆，放肆以后的乱发脾气，而且乱发脾气以后他的咒诅还很特别。这我们要说的就是他没有咒诅韩，他咒诅是韩的儿子迦南。这很奇怪啊，咒诅自己的孙子，孙子也没有做错事啊，为什么要咒诅孙子呢？那这个理由我们等一下讲。就是我看这个笔法是比较责备，我认为还是比较责备挪亚的。那韩告诉两个弟兄，我觉得最多是笨一点。那甚至闪和雅弗的处理，就是拿件衣服搭在肩头，倒吹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对不起，我这样说，我父亲已经被主接去，所以我说也没有关系。如果我父亲有一天真的喝醉酒了没有穿衣服，我也不必这么谨慎，好像不敢看到他的裸体一样。他就看到嘛，因为这样盖很方便嘛，走进去也不要走那么久，早点盖也免得他着凉嘛。他两个孩子要这么小心的去盖，是不是两个孩子比较聪明点，知道爸爸脾气很坏很坏很坏很坏。我再一次说，看到的赤身露体不是什么太大的错，而挪亚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而另外两个儿子会这么谨慎小心，好像真的好像看到耶和华的面，看到会死一样，这么小心的进去，那真是更显出我觉得挪亚是很暴躁很不讲理一个老人了。他们是刻意不看到，也真是表示他们不看到是对的。因为挪亚知道了他小儿子看到的时候，那是极其暴躁。再一次，我觉得这整个的动作 都显出挪亚是很不当的。好了，他醒了酒，这醒了酒跟他醉了酒有什么不一样？醒了酒的时候发大脾气，醉了酒的时候是糊涂睡觉没穿衣服，我看醒了酒的时候还更多错误来。他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有些人就在这个地方呢说这个韩做了很大的错误，向他所做的事，那我们从经文来看，就是告诉他弟兄爸爸没穿衣服喝醉酒了。我们在二十二节看到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向他所做的事，有人就说这个韩呢击奸了他的父亲，乱伦而且乱性。那不过我们实在从经文里面看不太出来这样的情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雅弗和如果是韩真的做了这么大的错事，雅弗和闪进去的时候也不必那么小心的不看到他父亲的身体嘛。那因为那只是韩做了很大的错，但是我们实在不能说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这一句话能够暴露出这么多的后面的那个，甚至击奸又乱性哈，那个就是既乱性又乱伦，看不太出来，可能这样的发挥太多了。但是他赤身露体这是不当的事情，这跟伊甸园的情形刚好相反，原来赤身露体是很当的，后来变不当了，这里是赤身露体很不当，后来要遮盖的哈。好，那为什么他不咒诅小儿子韩，而要咒诅韩的儿子迦南呢？我自己是这样想，就是你我的儿子对不起我，我要让我的儿子让我受到伤害，我要让你的儿子也受到伤害，就这个是很精心制造的一个咒诅啊。我再一次说，我的儿子就是韩让我很不好，我就要让韩的儿子让韩很不好过，就是让韩的儿子就迦南受咒诅。这个讲逻辑来讲的话也讲得通了，就是说真的是要咒诅迦南，真的要咒诅韩让韩很伤痛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的儿子很命苦吧。挪亚就这样咒诅了。因此从整个事情来讲，我觉得整个事情是对挪亚的个性一个很负面的描述。当然了，你要就这个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里只是在讲到说迦南整个迦南地的人为什么后来是这么被咒诅的，为什么这么邪恶，因为挪亚有咒诅他们。那挪亚咒诅居然成功了，这我们也很不了解哈，一个酒醉糊涂的老人这样咒诅迦南，迦南就最后真的成为迦南七族的人的，是变成很邪恶要被消灭的，我们就不能多说什么了，因为圣经实在没有叫我们这样咒诅人，但我们的确看到迦南人是相当的不理想。好，迦南要咒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迦南人后来不是被杀就是要被做奴仆。然后说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好像特别称颂了闪，用迦南做闪的奴仆。那闪呢当然就是亚伯拉罕这一支了哈，闪发展出来是比较是黄种哈，那么迦南如果韩呢比较是黑种的话呢，当然迦南地人不是黑种人，在历史上呢美国很多白人优秀主义者呢就用这个经文来欺负黑人，我想那也是很不当的。不过就历史的发展也蛮有意思的，好像有一点像这样子，迦南当然不是黑人，但是韩呢比较多是黑人，如果韩比较多是黑人的话，那他们的确常常是很悲惨的做了奴隶。不过我们也不要说神有任何的不公平哈，真的我这样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我们成了奴仆，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成为奴仆而做很卑下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父的这个恶神一定会纪念的。迦南后来做了奴仆，然后呢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又愿迦南做他奴仆。这个如果我们说雅弗是白种人的话，是欧洲人的话，那也真的很真实，因为雅弗这个白种人不是很帝国主义吗？不是不断的，尤其在19世纪你看出来一直扩展到闪，就是我们亚洲黄种人的帐篷里啊。 有人说在伞的帐篷里好像是亚佛比伞要低一点啊，但是低一点也可以这样解释，就好像伞是最好的，然后是亚佛，然后是迦南或者韩。但是如果就历史来讲的话，伞好像是很强大的帝国主义啊，这跑到别人的帐篷里了，他也的确让迦南或者让非洲的人，虽然不是迦南，但是韩的后裔，很多的黑人做了他们奴隶了，在历史上是有这样，我们也说很不幸的，有一些白人至上主义也用这个来合理化他们的帝国主义的行为哈。我们再看第二十八节，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